我们开始了。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直播。大家好，我是抹布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EP12， 我们来请到的超认真少年的阿宰斯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财富自由是靠千金呢，还是靠我们的工业技术呢？那阿宰斯呢，其实。阿宰斯 ，Hello， 大家好。那先大概介绍一下哦，阿宰斯他是这个超认真少年的频道的主理人哦。那他就介绍了很多工业技术。那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在科技业啦。好，那常常新闻都会讲说，你念大学你念这么多，不如去做工啊。好，那做工到底是做一件事情，到底这个一技之长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可以有好的一个发展呢？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参加的主持人哈。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抹布好，阿宰斯好，大家好，我是雪柔。那我本身有多年的科技业外商工作经验。人家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气，那超认真的男人就是超帅气的啦。因为之前呢，为了要跟机构工程师沟通，听懂那些外星语，我无意间看到了阿宰斯的超认真少年频道，哇，真的把那些很复杂的机械技术的知识讲得让我这个麻瓜也都听得懂。从此以后呢，我就爱上了阿宰斯的影片了。那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请到阿宰斯来跟我们聊聊，期待咯。
好，下一位是 Iris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那目前在科技业担任就是机构工程师。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制造就是工业跟整个现代科技之母嘛。那其实有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制造最后都会需要 DFM， 就是可以让它生产制造出来的一个成品。那制造对于我们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机构工程师常常会需要跟产线啊，去跟工厂来讨论各式各样在制程上会发生的状况。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超认真少年，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机构工程师还有在工作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状况。
好，谢谢阿瑞斯。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摩布好，阿宰斯好，我是林恩。那我主要的话是走半导体跟光电路线的。那是工业工程的这一块，就像阿宰斯在半导体的那个集里面有介绍到天车啊，就是规划产线。那现在的话就是有晋升成半导体的顾问，然后今天还蛮期待这个题目的。然后另外我是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有看过阿宰斯本人，就是在左中奖第四届
哦，他有去现场
得奖的时候，对对对，就觉得哇好感动。那是捷运的那一集，就觉得哇塞，真的是超级伟大的一个作品，超感动。然后今天又看到本人，
谢谢
耶耶耶。
好，谢谢林恩。
谢谢。
好，下一位是Latisha你好。
Hello， 我不好，阿宰斯好，我是人在欧洲的软体工程师Latisha。那今天的主题，我可以交集的部分可能只有我其实本身就是技职体系出来的，然后我是念电子系。那我接触阿宰斯是从那个居家，我想研究居家水电的时候开始，可是我后来比较喜欢的是超认真讲干话的部分，所以也很期待今天阿宰斯的发挥。谢谢大家。
好，我们今天主持人如果看直播的话，我们今天主持人每一个人都全装上阵，然后为了我们要访问阿宰斯哦，对他们全部都是迷妹心态。对，那我看到阿宰斯本人果然够帅哦，那我们来欢迎阿宰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来欢迎阿宰斯。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跟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男人中的男人，工业中的翘楚，超认真少年阿宰斯。
阿宰斯要介绍一下你的频道，一下超认真少年的频道，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还没有看过你的频道。对对对。
哦，对，我们的那个频道是一个由 95% 的 TA 男性跟 5% 的女性所组成的。然后我们的频道就是从家里面的墙壁钻洞，然后到捷运地下挖地洞，然后都有在做拍教学的影片，然后或者是你要挖别种洞，就是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各种问答里面，然后我们会重新拍摄给你看。然后我们就一路是从怎么洞，就是可能下去水会很多的，像那种藻井啊，或者是地下水啊，地下水，或者是像怎么样你的天花板漏水的那种，就是你要开洞，
就是、水
要堵楼上
这种洞。
对，
你有洞就钻，会不会有危险啊？有没有一些公安上去？
对，所以 就是通常有动作钻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是心智上的问题，所以你的那个保护措施都要做得非常好，就像是防护眼镜啊，那安全帽啊，或者是手套啊，就是套子要戴，就是会比较安全，不会有皮肉伤这样子。
对，我今天要维持一个节目的一个也一个主轴，但是我刚刚就一直在抓那个线，仿佛有一些什么，又仿佛没有。
到的啊，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没有被黄标，不是这么容易的，
不是很容易哦。果然是走在道德的变现。然后阿仔，顺便再介绍一下，那你们现在主要呢，你自己对什么样的题目会有更有兴趣？对，
其实我们就是一路从工具的使用，然后或者是你从完全是工业小白，然后你要怎么样安全的使用工具，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学习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你都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面看见。然后或者是生产线啊，然后以及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像脚踏车行业，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工业展览，然后或者是台湾的技术类的比赛，然后你都可以在我们频道里面去看到啊，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可爱的千金，或者是不一样的美亚这样子，这也算是频道主轴啦。
哎，那阿仔是听说你们还有外送茶是不是？
有对对，我们茶叶做的事业做蛮大的，就是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因为工地的朋友都喜欢喝阿比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个人是不提倡，就是就需要理性饮酒的，就是大家很多是喜欢到酒店去谈事情，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酒店是谈不了事情的，他只能够获得快乐跟空虚，然后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喝茶。然后所以我们就有推出我们的超人灯兄弟茶，就是我们的频道在虾皮上面打超人灯少年，你就可以买到我们的兄弟茶跟许多奇奇怪怪的周边。然后茶叶就是我们认为喝茶即兄弟，因为喝茶其实是大家能够脑袋最清楚，然后能够敲事情讲事情的。对，所以我们就有长期算卖了3年的兄弟茶，都算卖的还不错，目前还没被抓这样子。
OK， 等我们等一下节目之后，我有点好奇说，这工业技术里面的这个刚刚讲的这快乐与空虚的一个经验啊，可能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那个部分。
欸，我想请问阿仔师，请问是合法正规的茶对吧？
合法正规啊，合法正规，就是警察局有
不会有人来敲门？
你说什么是不合法不正规？这茶叶罐底下那个可以有一个空间
可以放
东西，
是不是那个罐子有特别设计过？
通常用现金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啦，就是通常有问题都是因为留下太多记录。
好，我们进入下一趴。好。好了，真的很谢谢阿仔之间这个播控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觉得超认真少年这个频道，因为现在订阅也非常多，67万了，我觉得应该
我们算少
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工程师都有在看呢，因为我们自己说老实话，我们自己也不可能接触到很多的制程。有时候你拍一些很特殊的东西，就像 CNC 那个非常的细啊，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所以其实我们是蛮多人崇拜你。我们公布发布出去说要访问你的时候，很多人就马上非常期待今天的访问哦。那你自己觉得啊，你接触这么多人之后，你自己觉得，我们看到像你最近有拍一个影片在讲那个技职的竞赛嘛，对不对？去中东，对对对。那你自己看我们台湾像这样的技职体系，觉得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就要讲这么严肃的话题了，是不是？
对，没错。
你我想说，一开始不是大家要先认识，互相熟悉一下，好比说互相问一些比较，开始慢慢那个让大家比较默契，
要有前戏啦，
要
有
前
戏。
好，
我不就是这点无聊。
对哦，
对啊，就是
我跟你讲，我真的我从小到大，就是从高中啊、大学，然后机械系，然后机械研究所这样子一路上来的。说老实话。对，我其实你说我多了解说生产，对，工程直男，没错。所以你说我真的多了解这些东西，说老实话真的没有。哎，对，像我自己在看你的影片，我就有时候就觉得很羡慕，怎么可以一个人这么多才多姿，对不对？尤其是千金的部分，哎，那个千金是真的都千金吗？他们真的是千金小姐吗？
对对对，都是千金。我们频道其实对什么事情都没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对于千金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千金绝对是要真正的是千金，就是你一定是要一个什么产业的女儿，或者是不是妈路边随便捡来的那种。
哦，他们真的是千金。那他们
对对对，一定要是工具界的千金代表，或者 CNC 洗床类的千金代表，或者是什么什么油漆行千金代表。
帮我们听众问一下，那请问要去哪里认识这些千金？为什么阿仔师都可以认识这么多？我们的听众好像就不容易遇到千金，要在哪里？ 对，是爱马仕的店，还是在哪一间 SPA 还是什么？
哦，没有，其实蛮多千金的生活是朴实无华的，就是真的就是也跟大家想象中的一样，就是无趣，所以才会露西到现在都还没有男朋友，就是这样，
就是被爱的吧，就是。
没有，就是他可能平常的生活圈就像在工具机产业啊，然后所以他也很比较少会有就是额外的交友空间，然后再来是很多男生听到他的前景就害怕，就是你可能要扛家业，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后面有这么大的势力，你看陈董看起来这么可怕，所以就是能够跟陈董玩得起来的人不多，所以餐厅想要拿个铲子把你埋了，那个还得了，所以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在技术产业这一块哦，就是是一个很备受技术挑战的领域。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是越老的人讲话越大声，通常是你技术越好的人讲话越大声。不过，依照正常的学习逻辑来说，当然都是你混得越久，学得越多嘛。所以，通常老塞的技术都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你如果年轻人哦，要驾驭千金哦，就是除了这个身体上的驾驭之外，就是你要怎么样驾驭这工厂里面的朋友们？我觉得那个是反而是对一个，你看他就只是想要交个女朋友，就想要这样子而已，就后面压力这么大，就很难。
你说他就算入赘，他技术也要一流，要不然他们那一群技术长辈们、
啊，
他们可能会看不起这个小子，对不对？
对啊，你知道那个像入赘，而且像二代啊，我觉得二代其实是一种诅咒、欸。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富二代很爽，就是我是企业二代很爽。我自己反而是因为我服务的客户跟我认识的朋友还有合作厂商很多都二代嘛。然后二代就真的就是你做得好，然后外面的人就靠腰就说啊，你他妈就是没有你老辈，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源或怎么样？啊，你做不好，那就是服务起来懂，那你看就是整个家族就是因你而失败。二代很可怜，二代那个心灵受创，那是需要搭配一个身心科医师长期治疗的。
他们可以选择不接班吗？
不接班你就被靠背的更惨，就是不接班你就是他妈没本事。你看，就是然后你看，但是很多吼，台湾的人就很秀卷，所以很多产业的人，他的公司就像他的儿子一样，就是不接班，那是一个你爸爸最爱的东西。但是你爸爸就是希望就是这个是一个家族的人能够承接他的衣钵啊，这很难，因为台湾不像日本，我们曾经在日本拍了一集哦，我们拍了很多日本的片。正规片啊，正规片
哦，正常
没有年龄限制，
动作片，
期待了一下呢，
是不是？爱
对，那百年企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会员频道，我们会员频道常常会放一些就是蛮深入的探讨的。那里面有一集就是一个百年社长，他的企业就今年100年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全世界就是所有就是几万个超过100年的企业，有三分之二在日本？那日本人的心态哦，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哦，如果家里有一个企业，你不回去接，这个是一个可耻的行为，不负责任的，是会被同袍的人看不起的，鄙视的，就像是对，就像是朋友之间，男生有没有就是江湖三大禁忌嘛，就是出卖大哥，然后勾引二嫂，偷阿公钱，就
偷阿公钱是三大禁忌，
这种 label 的江湖三大禁忌
哦，前面两个我听过了。
大概是这种等级的、欸、的那种同才会排斥、
我觉得阿宰斯的口技哦，不是阿宰斯的口条怎么会这么好啊？你是从以前是、啊、就是有经过什么专业的训练吗？这也是我也是蛮好奇的地方。
工地学的啊，我们到底要不要进入第一题了没？那个什么因缘际会在技职体系吧，在挑战在哪里、啊？
对，我都快忘记了。所以阿宰是你自己，不过你自己我知道你好像不是，其实你也不是技职体系的吧，你只是说在这个就是一路上学技术起来的，对不对？然后延伸很多技术、
就是、
对。
我就只是一个江湖小骗子，大家把我过誉了，就是大家把我想象的太厉害了。我就是一个从小念书念不上去，然后去外面工作打工，然后做过很多什么工地啊、铁工厂啊、车厂啊、板喷厂啊，然后就是模具啊，然后做那种大型艺术工程。然后慢慢混，然后所以会的东西多齁，就是因为我工作换得快。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技职体系齁。我为什么对技职体系有很多的了解？当然是除了我的工作跟我的产业要很常跟这类的人配合嘛。然后我本身也是技术起家的嘛。然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那个高职的女生都很漂亮。
哦。
所以 所以那个高职女朋友教学多了，就你就可以学到一些美容啊、美发啊、或服装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你就可以就是跟她一起交流嘛。那你就会就是慢慢的吸收这个 DNA， 就会埋在你的身体里，你就不会忘记。
DNA 埋在身体里面，是埋在你的还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那种交流。
哦欸、这个，对你不要看我这样，我虽然是大学体系上来的，我有去教过高职一个学期。哎，讲的是真的。
等一下，现在是在比什么？
我跟你讲，我在辍学的那一年，我交到台中女中的女朋友。
我交过金工女中的，我乔治餐饮科。好。我们为什么到这边？我刚才要讲技职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好像字面上的意思，可能阿仔是有点误会。技职的发展。
那个，你说什么？现在台湾技职的发展状况如何？
对，挑战在哪？
挑战在哪？我觉得首先我要先跟他讲啊，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起要扛起技能技职这个词是这样。
好像大家现在好像都觉得你是技职的代言人，比如甚至政府可能找你代言一些活动，
冤大使这样子。
对啊，就是找你代言一些活动，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经济部长的劳动部还是什么都跟你握手啊。
阿顺部长，阿顺部长那天在那个阿拉伯还报那个加冕仪式，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好
看的。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
对啊，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做把这些知识啊，这些技术知识把它呈现的比较轻松的在前面，其实它还是蛮硬的一些内容，可能有些人就半听半懂，但是经过你这样子介绍之后，大家其实是蛮能够接受的，甚至应该会有些人他就觉得说走技术这一行也是会有趣的，不是说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对啊，
我觉得难的就是跟你现在讲的挑战，就是哦，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其实对于技术类的人或者是劳工的人，他本身就并没有这么对等。像今天的这个聊天哦，你看这个群里面六个人，这个就是一个资本社会跟我们劳工阶级的人的一个斗争，
是吗？
对不对？你看大公司嘛，你看有些大公司摇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工程师嘛，对不对？
对，外商。
哎，没有阿仔师，我是那个
外商公司嘛，了不起嘛，
漂亮的高职妹。
还有什么？现在在哪里？漂亮高职妹，你现在在哪里？你说你现在在法国是不是？
英国软体公司。
英国软体公司摇摆哦，现在怎样？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那个开玩笑，就是传统的人哦，大家其实对于就是工业人士，我觉得尤其是亚洲华人地带，都不是这么的友善。
做工的
必须这么讲，你摸自己良心，对不对？是不是摸得到吗？
哎、欸，我要补充一下、欸，哎，我在新加坡、啊，
那个 Iris 为什么不见了？
Iris 被别人骗了，
他紧张，他紧张，对对对，林恩
去哪里？男朋友嘞？你还不是录 podcast 啊？
他很
直播、哦，
他很怕。对，林哥你要说什么？林哥你要说什么？
对啊，就是好，就是他刚刚提到亚洲嘛，但是我在新加坡，其实这边的人他们读到大学就算高学历，不会像台湾就是要求说要读到研究生还是博士。啊、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看他是，
但
是有不太。
欸、我想跟阿仔师说，我的胸口离良心的距离还很远，这应该是优势吧？
哦，你是
长辈，
从小基因缺陷是不是？比较
有长辈，还
在比较后面的，我不相信。
我觉得真的是，
观众如果抖内的话，大家就决定来一个视讯的、啊、
不行，我们虽然是直播，可是也是有可能被黄标吧。
好
了，我的意思是说，的确很像，因为你知道很多说老实话了，我们很多听众他可能就一路是好大学这样上来的，然后他可能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那你知道在科技业哦，我像我们的听众大概九成都是科技业，基本上都是科技业，然后他们很多人也是半导体啊，或者是IC 设计啊，对，或者像电子系统厂，我自己也是。那或是外商啊，像我自己啦，我念毕业之后不知道要干嘛，那所有的工作都要硕士毕业，我就继续念，所以一直到很多人都是到他硕士毕业之后，他才开始，像我当兵的时候才开始想说啊，我要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说我们没有想吗？其实好像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要求我们去想啊，做技术啊或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也要很早就开始想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现在在听 Podcast 的听众90%的高科技的你们，生活过得快乐吗？
哦，这个是一个很，我们每天写粉专写这个问题就可以爆文，因为每个人都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对
对，就是我
笑着流泪。
如果你要先去讨论那个地址的这个事情，当然，因为台湾现在不管是少子化啊，然后或者是没有劳动人口啊，然后或者是对于这个产业的从以前既往的不是那么尊重，还有不一样的思维，我觉得现在来说，当然，我觉得这几年是一个转变的阶段。我觉得必须是这几年是那。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移工嘛，跟外劳这样子、嗯。那像我本人我也当过外劳、嗯，就是去别的地方工作，嗯、去别的地方。那你就会发现他的对待方式其实会是完全不同。那我刚为什么会聊到说为什么大家过得快乐嘛？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高科技产业的，然后但他放假的时间就是来做木工，然后不然就是他放假的时间就是去。嗯就喜欢做一些小东西，然后手做，然后或者是拉陶胚啊，然后或者是在那边焊接，然后这边学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他认为那是他的疗愈，那是他的那个疗愈。所以可能我想要跟大家聊的那个内容哦，会跟这个 podcast 的财富自由这个事情是比较偏离一点的，就是终究大家是你是会因为赚钱财富自由而得到快乐，还是你生活快乐而？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我们进到一个哲学思想了。
对，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快乐曲线是这样，就是一直崩溃，一直崩溃，累积到压力到极限的时候，到每个月25号，有的公司是5号，他看到那个进来之后，薪水进来之后，哎、欸，就压力就哎压、欸、力就掉下来了，又
掉下来
过去了。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对我们目前压力是整年最高的时候，大概到过年的前后，会突然有一个压力释放的一个阶段。对，
你说是会突然有同事不见，是被裁掉还是之类的？
哦，那个已经那个压力是最大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等，对，现在就是要撑到说，哎，过年前后，对不对？然后有发了之后，因为科技也就是靠一个分红嘛，有的时候是靠一个分红，所以大家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聊天内容哦，我们可以分成一个两大项发展，一个是讨论钱这件事情，就是比如因为大家都很在意，像你们 Podcast 的听众都很在意，哎，这个学什么会赚得多啊，或怎么样可以财富自由啊，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千金，然后让你财富自由啊，或者是
得到一个千金。
那另外，
好
对，那另外一个路线，我觉得就是倾向于，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财富自由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我很常在跟大家聊天，或者是跟许多的我，因为我服务的很多是建设公司嘛，或者是服务很多是工厂，本身可能早就财富自由了，但是他不快乐，哎，他一点都不快乐，那就是就很烦哎，而且他变得是。
就他们不快乐的点是在哪里？
哦，我觉得哈，就是每个人烦的点，当然一定都不太一样。但是统整起来哈，我最近这个修身养性学佛，我就是大概有提出几个要点，就是来大家要听这点，请双手合十，好，一起。听众也要，你不要以为你在听 podcast，
听众
要诚心，对不对？
对，
听众
好，听众
好，你还不合十，你这样不合十，我不讲了。
好，听众帮忙对。
我看得到你哦，真的你要喝死哦。
好
好，没有，就大概这样子，就是我们哦，人生有花很多时间哦，在想要追求有钱，要追求就是富有，就是我们都想要有钱有车，然后有老婆。但我最近哦，我在今年我领悟到了一件事，其实人生要追求的应该是没有，就是无啊，
就是禅的境界啊，就是平静，
不是
快乐或
不是不是，你们不要有今天一些白烂的。我现在讲真心话，双手给我合十。
哦，好，就是
你知道，就是人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的、啊？就是当你的欲望大过于你的拥有的时候，你就会痛苦。嗯，就是
这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
没错。
就好比说哈、哦，你也想买特斯拉，你也想买 Model X， 但是你就是只能买 Model 3。你永远就想说，看我的钱就是不够，我是买不到 Model X。每次你开 Model 3的时候，你就觉得干痛苦，就是干我如果能够再赚多一点，我是不是就可以买 Model X？
对。
当你买 Model X 之后 ，X 之后旁边啊没有妹，你还是孤单一个人。
嗯。
但是你就是没有妹，就是。但是你看，认真想一想，其实达赖喇嘛哈，他给了我们人生智慧有两句话，就是一个重点。达赖喇嘛，讲到达赖喇嘛喽。必须虔诚的双手合十，保持信仰了、哦、他说、哦：“人生、哦、就是永远只需要就是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好，我重重点，人生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哦、它 它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你努力之后你就可以办得到了。啊，第二种就是你再就算你再努力你就解决不了的。重点要来，重点要来。
好好，
就是说齁，如果这个事情你是经过努力，比如说财富自由，哦，就是你想要找到好的工作，你想要升迁，这是经过你努力就可以得到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呢？你就好好努力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今天的另外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呢，是你就算你再努力，你都永远不会变好。好比说你得了绝症，好比说你现在突然失去了父母亲，好比说你现在正在人生的低谷，你面临到一个重大的挑战，你就算你人生再努力再用力，每天大便再用力，你都无法去解决的时候，那你何必痛苦呢？因为你就算你再努力，他都解决不了啊，那就让他过了吧。
啊，
阿宰斯是今年遭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才有这样？
感觉起来后面应该是有些东西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得到的关系。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突然发现哦，是因为我领悟到了，这么想你会人生过得比较快乐，比较轻松。就像是
什么让你是因为流量 YouTube 流量还是哪个？
没有，我觉得可能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 YouTube 就是根本就不是我的工作，它只是我一个礼拜会花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确很认真经营它，然后我因为它开了一个公司，然后组织了一个团队，然后是用一个很制造业的思维在营运它。但是 YouTube 早晚会不见的，就像是你们现在觉得超人者很屌，但是他早晚就是会不红的。就是你再回想十年前很红的人，现在他去哪里？没有，就是大家都是过往云烟嘛，像是一个东西就嘣就不见了。那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enjoy的是像我如果没有做超人者少年，那我今天就不会就是认识你们几位，然后就不会难得有一个晚上，你看有四个妹同时跟我聊天，就只差多一个男生而已。
我不把你家的妹拿出来，对，我家的老婆来。
我家的妹叫 叫我今天不要太大声。我说我今天要跟超人真少年。他说啊，超人真少年吗？我说对，
东西妈五趴。
没有啦，我觉得阿仔是讲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自己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求那个东西，你设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目标为什么，你就是追求一个空的东西，那你得不到的时候，基本上落差会那个什么失落感会非常大。
在座许多就是在你们科技外商公司待过，你们一定都做过 SWOT 的分析吧？哎，还是没有？
有，上商业的，
有。
好，来讲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SWOT 的分析。
就是交换男友哦，不是
的
，SWOT 嘛
，SWOT 啦。林恩讲一下 SWOT， 林恩是工业工程的
SWAG，
SWAG 不是 SWAG，
SWAG 你知道用在哪里吗？就是 No SWAG， 就是我帮你这个忙，然后很轻松，没事 ，No SWAG。
哦，阿仔是捞英文哦，
那是 No SWAG。好，
我不。
林恩为什么一直在笑？你今天一直在笑。
SWAG 的分析来，请说。
SWAG 的分析，快点。
我很不好意思、欸。
为什么你不好意思拼字拼对就不会啊 ？SWOT
SWA，
不要再 A 了。OT， 我今天真的 hold 主轴 hold 得很辛苦。好，来 SWOT， 好
，SM 的 S，
SM 的 S， woman 的 W，
woman，
是
那个的
重要不重要那一个吗？
对，
优势劣势
重要不重要
？Strength
吗？
哦，然后
weakness 机会。
对，然后 opportunity 和 threat 嘛，是吗？威胁是不是？
有人会把它讲成，
或者是
商机、机会跟商机，然后有人会把它讲成那个机会跟威胁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你怎么去分析说你的优势嘛，啊，你的劣势嘛，啊，你可能有什么样的机会嘛？
我觉得很多听。现在在听 Paris 的朋友，就是像我自己是会很常自己做，随时去做这样子的分析，不管在我的频道上，或者是我的职涯上，或者是我的生活状态上。然后，但是你会做 SWOT 分析之前，你一定都会先定出一个目标嘛？因为有目标，所以我才要做 SWOT 分析嘛，对吧？就是要么你要加薪嘛，要么你要换工作嘛，要么你要重新去。放弃现在的工作去当小木工或者是选技职，然后跟我们一起到营造业上班或者是到工程上班，那你一定会就是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所以我在做我的频道的时候，我也很常会做这样子类型的分析。但是超人少年他都是经过 SWOT 的分析做出来的。
哦，怎么说？你们的
好
你们的优势？对对对对对。
这还是我们就干脆不要聊原本的主题，我们聊频道怎么做算了。
你可以，你就来了，对，让你讲，对。
哦，我觉得可以，说不定可以用这个举例，让大家可以更开悟人生啊。大家可以说不定可以更容易找到这个工作机会跟我这个财富自由，或者找到前进的方法。好，首先啊。
阿仔是证件是来传道跟，
对，我今天基本上都对 我今天都在听，对，我做笔记。
常做善事啊，常做善事累积阴德，你就会常听到我跟大家聊天的机会。
好，
像今天听众你们会听到我聊天，就是有积了阴德，
有缘。
没
有，我这么讲好了，就是当我们跟我的制作人决定我们要做一个频道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他一定要是一个有商业基础嘛，因为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做个十年。就是这，我们要下个炭火，因为十年会成为经典。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好，我就开始想了，我很多想要做的主题。然后，如果你有看到影像的话，你看到我身后有很多吉他乐器，电吉他、bass。然后那个，其实一开始我要做的主题是音乐类的，就是我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我以前也玩音乐，我有写歌，然后我也有做很多音乐相关的活动。然后。但是当时我们确定在 YouTube 上的时候，我们放出十万的分析，你就会发现你的优势劣势一位上升。比如说，音乐上，那我虽然可以从就是什么70年代，然后80年代摇滚音乐，从西方的 Hip Hop 黑帮历史，然后一路讲到现代的演进这样子。那但是你毕竟你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你没有优势的。然后再来是劣势，我先粗略的讲，当然我们当时做的很细。不然真的仔细讲起来要讲四个小时。然后你如果，然后再来是 YouTube 频道，你的音乐只要超过五秒钟，你就会被 ban， 就是你就会被
版权
问题。
版权，
好，所以他告诉你就是你没有商机嘛，你没有营收嘛。
对。
然后接下来是唱片产业，现在唱片业这么惨，对不对？所以他怎么会有更多的那个？然后于是我们就想了我们以前的过往，好，我就把所有的分析放到我这个人身上，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优势。就是我没什么学历，但是我有很多技术，然后或者是我有很多奇怪的工作经验，然后我们都认为在很多的那个影像的表演上，我是可以被训练的，然后所以我们就讨论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拍会比蔡阿嘎拍还要厉害，然后我们就想到啊，工业，因为工业是一个依照技术讲话大声的人，
蔡阿嘎是拍儿子而已。
我说那不是参加，就是我说可能还有一些百万像浩浩啊，或者是像志奇啊、
对对对
阿迪啊这些人。
对对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只有我可以讲，而且我讲出来比他们更有说服力，或者是我只有我能够业配的东西，只有我能够帮人家分析的意思？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我的优势就是从小我经过了这么多，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工业相关的技术也都有，所以你当电钻怎么使用那个手势，或者是你在。焊接或者现在做木工刨木头的那个动作，你马上老师傅就会知道你到底是会还是假会。
真的，
手指很灵活，就是
对。所以我的竞争对手，假设我做起来了，我竞争对手还你必须也要有个十几二十年的这类的经验，然后才能够，然后你还要同时要跟我们一样会解析、会聊天、会讲干话，然后所以我的商机就出现了。
对，我觉得阿仔是他。找到这一个工业技术的确是一个没有人做的一个蓝海，真的。要不然我们现在可能多
没有别的 YT。
对，如果他
去非洲卖鞋子的概念，
对他，因为他如果他现在做音乐型的，对不对？然后每天只能 cosplay， 对不对？穿不同的 cosplay， 然后弹吉他，这可能就多了一个这样
子。你是不是有在看那个？你是不是有在看那个女装弹贝斯的节目？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音乐型的，对，但是音乐型的时候就看，对
对，
弹钢琴的，对，弹钢琴的或者打鼓的。
难怪我的频道，对，
学他也有啦，他就后来他也开始穿衣服，他也开始穿不同的衣服，因为他发现弹钢琴的衣服也很重要。
对
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因为你看嘛，他们就是也要找出一个自己的一个优势啊。所以你就切入这一个嘛？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认识很多的朋友？因为像你做这些工业的东西，一定会有很多人有感嘛？因为你还有很大的社团。对，
其实那个时候，当时我选择 YouTube 做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有别的公司，我们是在帮人家做工业顾问，然后跟在做规划跟做艺术工程嘛。所以，我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它其实就算没有做起来，它对我来说也是等于是我别的公司的广告。 这个我没有商业合作，
对，因为你自己也有，对自己也有东西。
所以当时我们就等于是用我就自己把我以前工作的钱就拨一个几十万出来，然后当成是一个公司的方式去做那个预算的估算，然后怎么做这样子，我就把它当成是所谓的广告预算，然后来做这件事。而且我想不到，好死不死，就是我这个人善事做的够多，就是让我们做起来了。
你做起来之后，会不会有人跑来跟你讲说？真的，我们以前可能工人或者是师傅啊，都被人家污名化，然后被人家觉得说你可能什么妈妈跟小孩说啊，你不念书就跟这个工人一样。会不会有人会跑来跟你讲说，哦，真的很感谢你，你做了这个东西。对，
我甚至还有去帮人家证婚呢，
证婚，
当结婚公证人，就是他说他就是因为他当时被 fire 之前，然后他看了我的频道，然后去职训局上课，然后职训局上课有补助嘛。然后他就选了工业的工作，然后从我频道的第二年、第三年，他结果他在工作的地方，他老板非常看重他，然后把他升成主管。然后他在那边，在职训局认识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在有一天，他想要跟他求婚。然后他说，当时他跟他女朋友交往的聊天都是在聊，就是我在干嘛？就他就看我的 IG， 他说我跟你讲，曹俊达今天北蓝，他就跟清明怎样，他怎样的。然后就我就变成他们每天在讲八卦的一个对象。就约会的一个聊天的人物，然后之后有一天那个男生他要跟他求婚了，他问说，他就写了一个很感人的信来，就问说，就是他觉得他有我影响他人生很多事情，然后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当他的主婚人，对不对？
真的
还蛮酷的，就是你会觉得这好像除了拍干片讲干话，就是算是偶尔会得到一些很正面回馈的力量，就说，原来我们做的事情好像有点意义啊，这样子。
对，他可能现在牵着小孩说，你有没有看到电视上 YouTube 里面那个叔叔？我当初我跟你妈咪就是每天看这个叔叔长大。
对，有可能，对。
然后越来越长得越来越像这个叔叔咯。
嗯，
对，哦，没有没有，开玩笑。
因为妈妈发现你以前跟叔叔念的是同一个高职，是美容科的，是不是？
那这些，那会有人因为你介绍之后，就是你刚才讲，因为你介绍之后就投入，就转，真的觉得说，真的我就投入
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可怕的地方还不止在台湾，我甚至在日本，然后我在日本遇到不是台湾人，然后过来很亲切的跟我握手，回来了，
对，回来了。
我在日本遇到一个中年人，然后他过来用很破烂的中文，然后跟我讲说，就是他因为看我的影片，然后跑去做了那个去伊塔卡瓦那间公司工作，然后就是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然后我在日本遇到的，
对对对，开创一个新的。那我觉得这蛮厉害。如果有些人他们现在听了看了你的频道啊，然后想要去真的走技术的话，说阿宰是你给我一点建议，或者说他可能会有点迟疑，说我做学徒要做多久啊？你会怎么给他心理建设一下？如果他投入的话。
我觉得以前因为我很小就出来做学徒，然后我们做学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甚至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充满着干而已，就是你会被欺负啊，你会被老师傅打、啊哦，然后你会被踹，
听说丢东西，
问候你爸妈，
丢东西，
对对对，然后等你零件拿错，他会把你东西射到对面，然后让你去像狗一样捡回来，然后或者是他会玩你，就是
现场是很严格的。
可是这样对他的好处是什么？这样他对他工作效率也没
有
就是
威严啊，
对 对, 對，威严。眼见像你们公司一定会有一些老屁股啊，就每一间公司一定都会有一些老黄灯，就是喜欢用自己的威严，然后讲一些没必要的干话、
嗯，
对不对、啊？
希望我同事没有在看这一集。
我同事人都很好啦。
你要去哪里了？
我同事有在听，他们人都很好。
那你刚跑去哪里了
？Iris， 那个阿仔是很关心你，刚刚去哪里？
有男朋友吗？现在？
我刚去开会。
你刚去开会？你好意思？我们在开直播，你去开会？
没有啦，我刚有跟那个抹布讲一下。
对他终于溜出去一下，他在溜会，因为他刚好同事请假。所以他就有这个、对，同事可能请假来看我们直播。
他这么敬业，
同事来看，
是不是加分？有没有加分？要不要加 line？
加 line，
把你的 line 放到直播间里面吧，让大家加你。
我们其实，在去年底有开一个那个现场的活动，就是所有听众全部来，再包一个信义区的一个夜店包，然后就是、
这么好、哦，
300对，然后很高的票价、大家来，
300多个人来参加。
Iris 穿一个低胸低到吐奇。
真的吗？有照片吗？
有的，等下
有
等
下。
那个 YouTube 上面有那个花絮啦。
对，
花絮我都不想办现场活动，因为我来的一定都臭男生。
你的频道是比我们还极端，因为科技也已经很多男生，但我们是六四，就是女生还有一些 PM 啊，好采购啊，他们还是比较多女生啊，对不对？你们那个比较极端。对，但
不会啊，搞不好有人就是来看你的啊。
哦，对啊，
你
说的对，粉丝其实有很多，对，赶快看，喜欢你这个造型，你本来就有这样胡子吗？这个造型，
这个有啊，反正有啊，但是我刮掉大概两三天就长出来了。
哦，对，
以前其实是留，是因为我常常在跟建设公司合作，或者是在一些暗场，然后因为我要 handle 很多的老塞嘛，然后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所以就不想要这么硬拉冰，然后就会刻意留胡子，
哎呦，
然后就会留一留，就变这样，
比较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感觉，这样不是让人觉得说是毛，
还是比较资深，有没有？不瞒你说，我已经65岁了，我喝老水针，
你讲话要下巴这样吗？
好哎，
这是去年的梗吧？今年不是66吗？
啊、哦，有在听哦，哎呀，有在记哦，没有，我过的是农历年
哦，
农历年还没过。
对，哎、欸，那阿仔是问一下，那现在的师傅也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可怕吗？还是现在这种师徒制有好一点了？
哦、现在可怕的不是师傅，现在可怕的是学徒。
哦，讲学徒来，
你知道现在学徒来哦？我知道以前我们当学徒的时候，我是半年没薪水的。然后可能半年我只领到5000块，然后或者是因为你要学技术嘛，你为了学技术，你妈委曲求全，你为了什么？我想要学机械，我要学车子，我一定要扒着老师傅，我要学焊接，我要怎样？我跟你讲，现在学徒来哦，你改工劳基法哦，干你下面你刚刚没跳，那你哎劳基法最低薪资哦，然后
那你那
五千块，所以现在可怕的就是现在很多师傅不敢请学徒，你知道吗？对，断层哦，你知道怎么造成的吗？就是你们造成的，
就是我们频道是不是告诉大家要去那个谈薪水啊，争取自己的权益？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就是说我当然现在年代其实也没多很久了，那10年前、10年后，但是就差很多。你可以往好处想，就是说政府就是帮很多劳工朋友有取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那个标准嘛，但是。困难的就是说，哈，很多这种技术类的人，哈，他不是用薪水在谈的，因为他真正他珍贵的东西，就是他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技术基底，很多是经验，很多是美嘎嘎，就是所以刚好几点管公话不配干，刚好几点管公话不给单，就是人家就讲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技术一个点，但是你没有在这边学，就是学不到。
那你自己怎么撑过？因为你是学徒，如果你这样子还要吃饭啊，你怎么撑过那个时间？对，
哦，就是晚上去那种婚宴会馆端盘子啊，然后你就偷吃客人的东西啊。
所以
你知道那个婚宴会馆哦，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都有10个人啊，有时候都会有那个没有那个客人没来，有7个人
哦，
那个是我们要打包的呢。
我们就把3个收集在里面啊，没有，我就问他说：“哎、欸，不吃了，我们就把它收回去。”
难怪我们后来有时候打包都哎、欸，怎么都没拿到，所以就原来都是被你们吃掉了。
干了、啊、里面的人，而且就有时候打工，你就可以赚，又可以赚到吃饭的菜，然后又可以、哦、对啊，然后当然，对，当然，因为以前同时工作的项目很多啊，有一些师傅会带便当，会供便当啊，所以。啊，那个时候我也很小，那个时候就其实就十几岁，你也没有真的说我要租房子啊，要什么的那个需求，对，所以如果你要真的，但是以现代来说，因为现代的劳动的价位是高的，现在你工地出工，你只要愿意晒太阳，你其实那个薪资都算蛮不错的，只是大家现在都比较想要去送 Uber 或者是叫外面，
因为他马上跑就有钱了。那你自己觉得像现在很缺工嘛？因为我之前装潢也是这样，他如果没有固定的工班，那个叫外面叫工，基本上很缺啊。就像你讲有断层啊，这会不会说让未来说我们说有一技之长，你自己去看那他们的薪水可不可以比较好讲？还是说其实现在还是很辛苦？
现在近期的问题比较像这样子，就是我以前是有工班的，我以前工班10几个人的时候很可怕，就是因为你要为了尬发那个薪水。你要去接一些烂案子、便宜的案子，你都要接，
就稳定。
那 对对对，但是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自己出来当老板，好，就喜欢做老板，所以很多人就变成是配合点工制，所以你常常你看做一场木工，哎，为什么这三天来的吗？是这个人，过两天来的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一样是做一样的系统柜哦，然后每天来的人不一样，就点工啊，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公司行号，但是他都可以一个人两个人，然后自己在做，
对，所以他就等于是在发包小包给他们啊，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发包，就是看谁是导去啊，谁是拿到案子的人，或者是谁会制图，谁会画图。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就讲到又渐渐讲回主题喽。啊，
我们是有在 hold 主题的。
有有有。
对对
对
对。好，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哦，现在你做工业类或技术类的人会不赚钱，但是又有一派说法是说，哦，这些人都要赚翻了。然后又会有一派的人，对，就是这讲法两极，对不对？
有人讲说，对你做，你只要肯做水电，肯做什么东西，对不对？我就90万，我数数20万，都网络上都这样写。
对对对对对，甚至你要到更高，我觉得这是大有人在。我身边太多朋友，还有以前我教出去的人，现在很多都很猛了。那因为第一个是现在缺工，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但是呢，我要分析的状态是这样子：如果你每天只是会上下料而已，或者是你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只是在那边很。固定式的重复式的工作，那你绝对就是低薪的那一群，就是因为就随便一个机械手臂，或者随便一个我做一个程式，我就可以取代掉你
出工，
那你绝对就是一个很快就会被取代掉了，它的涨幅不会太多，顶多从1000多块紧绷到2000块，就是但是或者是今天你只要这个价钱是很容易波动的，然后，但是呢，第二种，哎，你说
啊，没有，我只是很好奇，因为技术也分很多种嘛。那想问一下阿宰师说，技术里面有说什么？例如说焊接，还是什么油漆，还是什么是哪一类的这个鄙视链？哦，不是，这个价位的高低，这个大概是什么？
哦，你的问题是说学木工赚比较多，还是学焊接赚比较多？
还是水电？对，哪些技能其实在你们的行业是比较高层的，就是你们的爱
用。林家好，林林基就的是粗俗的想法，我有用。光是焊，你不能讲大略讲粉啊，因为好比说做木工的，你有分成装潢木工、门窗木工、家具木工。
哦，里面还有在
修复木工，或者是各种奇奇怪怪的木工。你说焊接好，焊接又分成电焊焊接、TIG 焊接、CO2 焊接、亚细焊接、上轴焊接，或者是就是那个 plate 焊接，就是有就是还分太多种。好，从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亚细焊接就是这个东西，焊接里面的其中一个亚细焊接哦，里面又有分成是哦，你是焊那个白铁食品业的，还是你是焊那个赛车排气管的，还是你是焊。高科技的零组件的，还是你是和医疗器材设备的？我说每个人的钱又不一样了，好吧？各位，你们听到这一集，算是你上辈子有修福报了，少走很多冤枉路啊！
感谢师傅开始啊，
跟大家在分析了，反正在座有四位没样嘛，来哦，电焊焊接、亚细焊接、跟 CO2 焊接、跟 plate 焊接，来，请问你们四个，一人选一个。
你说哦，
选一个你想学的
，CO2 好了。
好 ，CO2 那个，你选 CO2。
那我选电浆。
好，你选电浆。好，
还有个氩气嘛？
还有个电焊跟氩焊，
电焊跟氩焊。
氩焊
好像已经忘了。
电焊和
氩
焊。
我选
氩
焊。
好，那大家
选
焊。
林恩选氩焊。
林恩选氩焊。
对，那蒂莎选电焊。
所以电焊是看电路板那个吗？
不，来，你选电焊是不是？那你就是很高的几率会出现在工地晒太阳。
我们看旁边那个，就是有一些工地电焊
就是有一根棒子嘛，然后在
焊
焊那个外面的那个像那个钢构啊，还是在焊那个
铁卷轮那些，
拿一个面具这样子。
对，
就是喷火花的那个吗？
对，
其实修复有喷火花，但是那个电焊喷的比较大。然后你如果选亚焊的那个，你就比较有高的几率是每天可以坐着焊接的。就好比说四个人，你看四个人都选不一样嘛。所以，那你如果是学 CO2， 就是那个学 CO2 的，你就有机会去搞到生产线的人，就大量生产机械手臂跟手臂一起学。你如果同时会做机械手臂，你又同时会很懂 CO2 焊接的话， 那你的公司就绝对高，因为你就有机会去搞生产线的、wow. 的量产、oh. 量产型的。对，所以像我帮人家做接手臂焊接的那种生产线，就是我其实不用看，我听声音就知道你的电条对不对，就我们听的就知道了。嗯，就是因为你了解这个，然后你又懂手臂的设定，你又懂生产制造的原理，那这一类的人，你的薪水就绝对是电焊师傅的好几倍，跟你甚至不用上班，你就是当人家案子保案子的这样子的人。对，你要我整体讲完有点难，但是你可以用这个逻辑去分析，不管是水电啊，水电有居家水电嘛，大楼水电嘛，那个消防水电嘛，就是有分很多种，所以它的就是像买股票一样，有它本身的那个分母就不太一样，所以你的获利跟你的投报就完全不一样，当然它的设备的 label 也不太一样，这样子。
你们四个人的表情好像看到偶像一样，在跟你解释这样，然后每个人这样点头。嗯、我们节目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
阿仔斯，你们那边有缺主持人吗？
有有，我们最近要组那个超认真少女团。
什么？
我讲的是真的，
会变身的吗？是什么？
一定要前进吗？
我穿女装这样子。哦，因为我们想要找一群就是对于工业啊、科技啊、机械了解的女生。因为
Iris 啊，
那你是有男朋友吗？
没有固定的。
线上没有，目前今天没有。
哦、那不行，那不行。
艺术上
没有，我们审核很要求的。
我也没有男朋友，我
没有男
朋友，
没有男朋友才可以来。我们第一个门槛有没有男朋友？可以。
我觉得阿仔是刚刚他在讲那个焊接的时候，我有一度感觉他要用焊接来帮每个人做心理测验，帮女生四个女生做心理测验，说你是哪一个人格，用焊接来把妹。我觉得全台湾能够用焊接的姿势把妹的大概只有他了。
哦、真的吗？那我今天教大家用一个焊接的姿势把妹的方式教给大家。
哦，好，来来来，
那谁要当对象？
Iris
Iris
你知道在工业上啊，普遍中有四种焊接，就是有几种焊接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叫电焊，然后第二种叫做氩焊，第三种叫做那个 CO2， 那第四种我们称为叫上手，就是氧气乙炔的焊接。
嗯，
那你知道这世界上哪一种的焊接的形式它是最牢固的吗？
电焊吗？
最紧密不扣的，永远不能分离的。
哪一种是最紧密的、啊？
这个焊接就叫做我焊你。
我焊你啊！
好烂哦！
撩撩妹情话。
哦，可是 Iris 好像听了之后，眼睛里心里都是爱心的，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是我们这边的，你醒醒啊！你。
不要晕啦，各位大家出来玩不要晕船，各位。
哎、欸，我不知道看脸。
聊天室里面讲说，我们今天一个一个被挖走，你每个人都眼冒爱心，尤其是雪柔，你资深美少女了，你还晕。
什么叫资深美少女？你要好好讲话，会不会聊天？
那
对啊，
对啊，对啊，
对嘛，
哎，对嘛，
啊，对啊，
还是阿仔是直接来我们频道取代魔，
你就直接诟病我们这样子嘛，然后我就踢出去，
并购，
踢出去，就超认真工作奖。好了，
好。
所以我们
先到哪里？
对，我们讲，其实差不多讲完了。我们现在最后讲什么？你如果
还上下集是不是？
如果你现在你做现场做久了嘛，一定有一些客户，好像我们科技有很多工程师啊，对不对？不了解现场，不了解技术，对这些人你怎么跟他们谈？怎么跟他们讲？对，
甲方。就是处理的甲方，
对，出来吧。
你们会不会会不会
做吗？
对，会不会工业技术人有的时候围在一起数落，就是客户的工程师什么都不懂、哦、这样子？
这肯定是的。就是我们现场的人最讨厌工程师了，最讨厌就是这种来跟我们妈下指令，然后根本妈这数据也不会打，然后又在那边讲的一副就是哦，你就什么什么讲错啊，但你会就你来做啊。就像是那个建筑师什么设计师什么室内设计师，我画一个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东西，不符合地心引力原理的东西，然后叫我们做，他说啊，你帮我们解决一下这样子，对不对？
那怎么办？怎么办？遇到这种甲方
你要直接跟他讲。
今天有两个甲方，对，你怎么屌他们？
我们不会屌啊，因为你们是
客户
上级耶，发我们薪水的人，我们当然是不会屌。
那怎么办？
对你，
通常我们就会跟你说，好，哪一类的问题？有没有情境给我一个那个？
比如说好，假设
还是 layout。
比如说我们假设要做好，我们假设要做一个，假设要做一个水平好了，好做一个水平，好水平，对 对, 對，我说哎、欸，你这个水平可不可以那个我们 ID 希望够再长一点，欸、要够长，
再长一点，
对，够
长，再粗一点，
好看，再粗一点，黑色的这个烤漆不要掉啊！你们现在做的东西太短了，
哦是哦，
不够
太短，
不够对，不够粗，哎，
哦还是我们要改用线的，你觉得怎么样？用炫的方式你觉得怎么样？炫的就可以炫的比较。
你说炫吗？可以，我们可以再抽高一点吗？抽高一点。
哦、你要抽高的，是不是？
对，抽高的。
那我帮你重新想一个模具，我帮你重新想个想法这样子啊。你刚才下礼拜再过来，这就是有点难了、啊，这有点困难。
对，
但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帮你。
但客户硬要，对我，而且我这个抽完之后，我这个表面我要烤漆要漂亮，
不能破，
对，烤漆要漂亮，
用均匀厚。
你想要用粉跑，还是你要用那个电镀？
我要洗碗机可以过的，
嗯，
洗碗机就是那个洗碗机，
洗碗机可以过的。
这很难的、啊，这很难。但是你放心，我帮你想办法。但是你如果我处理这个抽高，可能大概一个礼拜，然后烤漆洗碗机可以过，我大概两个礼拜、啊，不然你三个礼拜之后你再过来，我这个样品给你看这样子。
好，他回去了，对你们
好就回去
讲，对，回去了。
基本上我等一下就可以做出来了。
抓打粉，
反正我就是混，我就赚了一个三个礼拜在那边混的时间。我可能下一秒我就已经把这东西就全部换出来，然后模具换过，然后上面做出来，然后那个希望就可以过，那就那个材料加热火炭这样下去这样子，然后过三个礼拜你回来之后，我跟你说，还是很难的、欸。我跟你讲，干，你真要帮我加薪，我是怎么超难做？
这真的不能做吗？这么难吗？
等一下，可是他们也是专业的、啊，例如说其他的机构工程师也是专业、
哦，我跟你讲，
说
老实，
来，你来，你专业来，你来，谁专业？谁来，换你操作。
首先第一个，对，首先第一个没有现场专业，而且第二个，我跟你讲，有一个现场这个工程师就一定懂了。其实你就算知道哦，你回去跟你的主管讲说，不行，我每次找阿宅吃哦，他们家。感觉起来他们一个礼拜就做完了，每次都跟我抓三个礼拜、哦、他们除了会找 PM 来 push 之外，其实我跟你讲，有的主管会讲，会说你哦，你们哦，都给厂商哦不合理的要求才会涨价，他们都我们都涨价，所以你们哦要尊重一下现场的技术，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厂商可以做，你们才可以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呢，因为老板看价格嘛。阿宰斯他们就算不直接跟我们讲说，哎、欸，这 OK， 他报价就说，哦，我林 J 工程师哎、欸、要求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带我们出去喝酒之类的？
对，这个
是要帮忙、
哦，所以是要喝一下，马上隔天就好了，对不对？
就是去吃那个烧酒鸡，蹲在模具旁边吃，就说，哎、欸，这个真的这么
没有？我觉得在我经历的这个这么多的，因为我以前从最底层的小工嘛，然后就变成承包，然后帮人家做案子提案，然后可能现在当成公司的老板，就是你知道那个每一个层级哈，就是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懒趴田，你知道吗？私密处痛，就是讲不出来的痛苦在。
懒趴田就是好，就是那个意思，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基础上啊，就是如果你有互相尊重的基础，就是你只要让现场的人感觉，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傲娇气在，其实人都是很互相帮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长久起来的陋习，像刚刚我们所演绎的这个行为，就是每天都会发生在各大工厂里面。但是你要嘛就出现一个人，哦，他懂现场，他也懂技术，他又能够抓工期，他还能够改设计，那这个人就很贵。他就是我不是
对
哎、
啊、
那其实我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是抹布跟 Iris 去，会不会 Iris 去你就说好明天就好了，
然后、
啊、
然后主管就、
這個不知道怎麼做欸、
主管久了之后就说、這個、
可以帮我改一下，
叫我不要去会好一点吗？ Iris 去会好一点吗？如果一个美
我觉得
这样
可能年轻现场的人比较会啊，像我们这种工业渣男看多了的人就算了，我还是前
好合作的，对不对？还是会找好合作的。
对对对对，我们是有我们合作是有个基础在的，那基础就是钱。
嗯，
哦、
嗯，以前我们为了要改善，就是我们不懂现场这件事情，有去请一个真的是从现场模具厂真的请一个来的，但他来的时候他不改他的那个，因为模具厂都抓很细啊， 修改的每一根系、啊。结果他来哦，他算那个钱哦，都算小时的工时的。我说你这样算可能会被厂商打，虽然你知道那个结构，但他是算小时的给厂商钱，我觉得这应该会被打。但是我们真的是有特别去请，对，了解。
我觉得其实你请这样子的人是绝对划算的。我说划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几年前就发生在我身上。我从那个，因为假设要回到你们的主题，就是怎么样什么赚的比较多钱啊，或比较快啊。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赚钱有几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就是用时间累积的时间，就是我用我的时间青春岁月去换取我的金钱，就是用时间换钱。
对。
然后时间换钱，然后但第二种就是从技术上换钱，就是你技术越强越厉害的时候，你可以不管是软体的人或者是你是技术的人，但是他一定会有个天花板在。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做，就是像总经理好了，就全世界的总经理，他还是有一个天花板的价码在那边嘛。
对，
那之后第三种，他就是像是做生意的，就是你要利用别人来帮你赚钱，那这个就是他就没有天花板了，这个天花板是无极限的。那很多人靠的当然是资本的力量嘛，那很多人靠的是整合的力量，那很多人他当然是靠他的那个人脉的力量。然后我刚刚要讲说为什么请这样子的人是划算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了很多种工作，所以我在二十出头岁的时候，我是可以把一个东西从设计画图到大爆炸的结构，然后到它怎么做出样本，然后所有的焊接模具，然后到喷涂，就是表面处理，那我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一个这样子的角色。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赚一种钱，就是说假设有一个人要在越南盖一个饭店好了，然后他那个饭店可能里面的有一些公共的艺术的装置，他需要花个500万，然后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估，就是他最低就是他成本就是500万了，然后他可能要做3个月，那我这个人加入了之后，我可以让他在1个月就做完，然后他只花了300万，但是我的要求就是你原本预算是500万，那我就是把你剩余的我抽一半。
哦、
oh, ，那就是我在我早期，就是因为我是可以同整着说、我可以改变他的制程、然后我可以请不一样的人，然后来做不一样的步骤，然后就用整合整理的方式，然后让他快用更短的时间完工。所以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当然很多人的求职方式不太一样嘛，有些人就是能够越往越大的公司上班越好，那有一些人就是到外面创业嘛，所以如果我要给 Podcast 的朋友们建议的话，我觉得你在公司上班就很像在游泳池游泳，就是你每天游泳游3000公尺，然后大家就会拍手，就说：“哦，你好棒，恭喜你今天游3000公尺，来上来，这是你的 bonus， 这是你的奖励。”然后游泳池很安全，它会有救生员，而且游泳池的水就是这么深，所以你在里面你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就算有危险，你的老板会救你，你的公司会救你，同事会救你。但是创业，它就像是去大海游泳。你不知道游哪边，你也不知道往哪边游，而且你还有可能会遇到鲨鱼，你会遇到海盗。不过真正的宝藏不会出现在游泳池，它只会出现在大海里。
就是高风险、高报酬啊，那也有可能，如果万一遇到鲨鱼就拜拜了这样。
对、啊、所以台湾的可能很多企业你看能够生存一年，有合法立案的公司能够生存一年的就5%。然后能够生存到3年还是5年，忘记了，就1%，就是都是会倒闭，
对，
都是会倒闭的。
对啊，所以、欸、最后讲这个阿仔是最后讲这个真好，因为我本来预期说，欸、可能会讲那个技职啊、工作啊怎么样去成长啊，但阿仔是直接拉一个层次了。你如果你的价值如果只是说从技术劳力换钱，第一个劳力换钱嘛，后面就技术换钱，它都有一个天花板嘛。啊，你再稍微上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价值换钱哦，价值换钱它的。包含说你可能创业啊，或者是从另外一个方式角度来看，怎么让所有人都得到那个 benefit、得到那个好处，我觉得那个价值就是没有上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观点呢、欸。
对
啊，
所以如果，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要去给大家最终的那个，我反正最终还是要回到第一个，就是你到底喜欢的生活样貌是什么？我觉得你要追求的是生活，而不是追求。我追求财富自由，就是因为总体来说，人是一个永远是一个波形嘛，就不管是你的生命经验，就高潮低潮，或者是你的健康状态上上下下或者什么，你终究是要找那个高点跟低点的 balance 的平衡的， 你不是要追求每天高潮，每天高潮你会死掉。
对，男生也比较没有办法这样，
会累，就是老鞋针，你就要每天喝。然后如果，但这我觉得反而是你要控制那个中间的 business， 那才是你的生活，就是你要控制的是那个生活的样子，而不是去冲那个追求哦，我想要钱，我想要，不然你最后就是。永远换得空虚，
对，你赚那些钱，你最后要换成转换成生活，要不然你如果不转换成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最后没办法转换成生活的时候，失落感也是很大的。就你
对不对，林恩？
是咯，我觉得突然被
Q， 他帮忙 Q 你，
对不对？我想他们两个没怎么讲话，就是
他们已经听到哦。
聊到天马
及耐心，
我觉得整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欸而且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阿宰师的，可是在前一个层次没有到这么高。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有一些中小企业不是三年五年就倒了嘛。然后我本来的问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那这样子给技职体系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这样出来好像又有点不太保险啊，这样子的感觉。
我改动，我改动。大家千万不要把技职哦变成是一个万灵丹，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妈你学了木工之后，干你一辈子飞黄腾达，或者是你一辈子是怎么样？没有，就是学木工之后，你也可以用普罗大众的市场哦，最高点在哪，最低点在哪？但它就是一个技术，它就像是一个你学打篮球，你学打篮球能怎么样？但它可能就是它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人生的一个项目而已。所以你绝对不会因为你学了哪一个技职，或是训练了哪一个学校，或者是训练了哪一个技术学院，然后让你学的一个技术之后，哦，我的人生就就是你的人生就必须都给他负责，那是不负责任的人的行为。就不是说，应该怎么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永远每天都在改变的。
嗯，唯一
前几年
变的就是变。
对，
你有去上圆桌是不是？
唯一不变就是变。
他们做这个节目做久了，每天都是知道这个部分。
我们自己就是圆桌，
对
对，
自己又换一桌了。
对啊，所以你永远像你，如果问我说，我在16岁的时候，我学车子嘛，就我去学改车，我去学车子，那个时候能干嘛？你不真的不能干嘛？但是如果我16岁。就是到我现在可能26岁或者是30岁，我都还在弄车子，那你就是在车子的那个里面嘛。但是如果我之所以会现在变成YouTuber 会变成会有机械的底，但是也是因为我从小的机械结构全部都是从车子这边学来的。所以你学完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有没有再把它往别的地方发展，或者有没有能不能守破理，你知道吗？像古老师傅讲的守破理，就是你能不能。你能不能
破零？
手
破手
吗？
就是一个功夫的一个，就是你知道武术不是一个哲学吗？李小龙就是那个，我破就是你能不能守，就是以前的东西，然后你能不能破坏它，然后最后你能不能离开这个东西？
手
破
手破
零，
对
手破零，
就是
然后
就像交男友一样，交了就是为了要分手。
就我要破，然后离开这样，
破他的处，
不是破他的财产啊，破他的财产，
破他的财产，好，
对，破他，打破他处理方式的一些想法，
对一些想法，也是这样，
就破处，就破他处理事情的态度，然后最后离开他，
最后离开他，然后就说已经对，
然后这是完成对跟你的缘分，
你是不是救不回来？
有稍微回来一点，有稍微回来一点，要不然连我们节目都要被停掉了，除了你们之外。好，
才会想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不要真的觉得我去换了一个什么工作，它永远都会很好，或者是、对，终究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人生来，因为你还是要选择一个我赚到钱，但是我同时又快乐，然后或者是我同时能够累积的一个 bonus， 这三个的中间。我觉得那个才是你选择的，不然你赚到很多钱，那你每天都过得很不爽，你根本也得不到名声，那你何必为了钱去牺牲掉你的青春呢？
真的，真的， 我觉得今
天，我觉得好像不管在什么产业都是哎、欸，
科技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在科技业，就是你常常一直上班，一直上班，上班。即使你赚到钱之后，你如果没有常常停下来去想一下自己为什么这样走的话，嗯、其实你很容易，
对，
很容易就迷失。
是不是？
对，
现在在听 Podcast 的你们，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快乐吗？去乡下种田吧。
那阿仔是快乐吗？阿仔是
你自己呢？过做这个快乐，
你呢？你快乐吗？
我是那种明天世界末日打仗死了没差的人啊！我每天都已经做到我想做的事情的极限，
真的很棒哎、欸！对啊，
对啊，
酷哦。
心态是这样子啊，当然还是有很多要修炼，还是会有不快乐的时候，因为人就是这个嘛，
了解，
上上下下，拍 YouTube 就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
阿仔是
想要，
对阿仔是刚才讲这个的时候，那个是手上上下下的动作，我要跟这个 Podcast 的人稍微讲一下，上上下下的意思，对，
哦对，就我们要变得有声书的概念，
对
对，
我们后面会有，对，所以我们会补一下说，哦，他刚
刚
有做了一个上上下下，
我刚刚在动作的时候就大概这样。
哦、这个啪啪啪是核实的意思，核实的，核实的，
各种核实，保持诚心。
对对对，好了，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仔是来我们节目。我想说最后给那个聊天室的听众可以挑几个问题回答一下。
啊、
对对对，有挑些是很多今天很多慕名而来的梅亚和这个。
哦，梅亚嘛，那我们现在有梅亚才能发言，不然抖内的人才能发言。
对，还有，
我们现在只回答。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阿仔？
对对对，
可以打在我们直播的聊天室。
对对对对，哦。
哦，我觉得阿仔是会不会最后改去，就哪天就出家了，还是什么？
像我刚刚在上 Podcast 之前，我就捐了很多骨灰坛。
哦，这
是真的吗？
少年说的吗？
真的、啊、真的、啊，我跟你讲是真的，你可以问我制作人。我就在你们上台以前，我就觉得啊，今天算是做的不够，不然我捐一点骨灰坛好了，我就捐到那个台东的那个什么，那叫那个文化、
嗯、
那种。
我也是有看过这个说法。对，
这个的话我有听说、欸，就是你救急嘛，就是可以累积一些福报。然后以前不是也是说捐棺材嘛，然后现在就是也是捐骨灰坛的，还是这一些？
哦，看你的业障、哦、业障多深啊？像我是业障很深的人，嗯、就从小就是干坏事啊，讲谎话啊，然后杀人放火这种，我就是要常常做善事才能够累积一点福报，这样子才不会死的时候没有葬身之地。
阿仔师讲的，我刚想到一个梗图、欸，就是说。阿仔师可以跟他的女信徒说，女信徒就会说：“阿仔师，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那阿仔师就说：“你现在给我去考上台大，那也是
考上台大
一种。
那我们制作人就台大的、啊，你看，我们制作人就是台大高知识分子、欸，很厉害、欸。
对，其实我
现在念台大，
对我其实一开始是追踪你们制作人的那个 IG。
我们制作人算是个梅亚，
哎、欸，真的，
我不，你是不是
制作人？
我们制作人现在有新的 IG 了，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有，我也有追。
他现在开始哦，帮我消化业配了，最近在业配保养品。
哦，有蜜粉饼嘛？就看
那叫什么保什么那个，就是因为女生的化妆就跟男生补土是一样的概念。
有，
看到你们
看到
那个。
哎、欸，其实是真的哎、欸，那应该会土石流，因为如果脱妆，我们那个在美妆版就说是土石流。
啊、我这几年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工业界的浩浩。
好啊，这个业配网，那我们真的祝这个阿仔师在做这一个 YouTube 的路上哦，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带给我们更多的相关的
资讯。所以你直接放弃人家问问题了，是不是？
没有
大的问题。
好像没有人问，
对啊，没有人问，因为我看大家在讲
没有问题，
下面都在讲说制作人粉丝在这里，我喜欢制作人很久了。
对，
哦，那个、啊、那我同事麻烦你帮我打个制作人的 IG 上去好了。
好，制作人 IG，
等等等等，有人要抖钱吗？没有人抖钱，为什么要给 IG 呢？奇怪，付费好不好？使用者付费，你们有这概念
没有？他追了之后，你们就可以
科技工作奖，你看1900多个订阅数，就差你们第一次抖了。有在开直播会抖过吗？
哎、欸，
没
有哎、
欸，
我们
对啊，
没有，因为抹布已经财富自由，他不是靠这个吃饭。
对，我基本上做这个做兴趣的，对，大家都知道。
对啊，抹布。
那
抹布
商
不是就说什么我又买一台车？
好，我现在在抖你们，抖我买茶叶好了。
可以抖
我
们，
我买茶叶，我买茶叶，我抖 IG 那个制作人 IG 抖
不行
啊，不行，
不行不行，你懂制作人，这个不好。你我觉得你下次我们首播，明天我们下午我们明天晚上七点跟大蛇玩影片的时候，麻烦你哦，有自觉一点。
好，去共襄盛举，去共襄盛举，没问题，去共襄盛举。好，好哦，原来 IG 还没开放，明天晚上七点首播，欢迎抖内，好，请大家去共襄盛举，共襄盛举。好，那个留言有一个人问啊，哦，他说通常都要自己跑现场，会找理由唬烂工程师，除非他利润好才好配合。你们会吗？你们会看利润好然后来决定怎么配合吗？应该也是有那种。啊杀到尖
是
不懂行情，对不对？
哦，你说利润好才好配合，谁不是钱多的工作愿意做？
就是是啊，
是吧？
对啊，
做房产，
你老板叫你跑现场，给你个200万，你马达加斯加你都愿意跑吧？
哎，讲的
一样的概念啊。
对，你们碰到那种，
看来
碰到那种，
大家今天都开悟了，没什么问题。
对，
都已经开悟了。
对对对，碰到那种完全不行的呢，怎么办？那种完全做不了的，你会直截了当跟他讲吗？大家有缘再相见。
哦，不一定，我会看这个人人品好不好。
哦
哦，
对，
怎么样叫做人品好？对，我们去找。
我用我自身的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最后今天故事的分享，好了。
好，
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反正就到处打工嘛。然后我之后有一次经过了很多老师傅给我的建议，强烈的建议之后，我就自己决定就是我要创业做工作。我创业做工作之后，我就接了第一个案子，然后第一个案子钱很少，好像是5万块还3万块，我也忘记了，5万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要去买材料嘛，然后我材料费可能就花了3万多块钱，我就找了一个铁工厂的老板，那叫洪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我第一次见，因为洪老板，我从以前我在别人那边工作，他就认识我，就他一个，因为在东区那一带很少有很年轻的人还愿意在工厂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做一个案子，然后我要3万块，我要买一些材料，然后我们就签单，他就让我签单，因为客户根本还没有给我钱。结果呢，我这个案子做完了，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客户还是没给我钱。”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干不行，就是已经欠人家钱欠两个月了，就是我很不喜欢欠人家钱，然后我就自己欠了，就是把我的以前的零用钱，那时候我户头钱非常少，然后欠了，我就想要去问那个老板说，我会分两次给你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那洪老板就说，你客户给你钱了吗？我说还没啊。他说那你回去，等他给你钱的时候再说。对，然后这个情分我就一路记到就是现在，所以。我到现在我有很好的案子，还有我很不错利润工作，我就会发给那个洪老板。然后他当时那洪老板他只是说，就是他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努力，他想要给我一点。而且他那时候给我那个给我的那些材料费其实是完全没利润的，因为他就是想要支持你，想支持一个还愿意在这个产业奋斗的小屁孩这样子。对，然后我到现在跟他感情还是非常好。
好暖心哦！
对啊，
然后我人生第一个标政府工程的案子，因为那个这个还可以讲，我人生第一次标政府工程的案子，我没公司嘛，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公司的资本额限定，然后第一个借我大小张的就是那洪老板，
哦，
而且把他公司大小张也给我，然后让我去标。
哇，是不是也有女儿也要顺便介绍给你了？
对，有没有女儿啊？
哦，没有，他两个都儿子，但是入对千金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发生的，其实不是从频道的时候开始。
哦，
有机会好，我们下次再来跟大家讲这故事。
哇，
我人生要入对的机会其实蛮多次的。
好想听哦。
对啊，
这以后第一题还是先问这个，下次我们再约好了。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仔是来这边，真的是阿仔是真的超好聊。对，而且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还是有回答我们所有今天要讲的问题，还是谢谢阿仔师先感谢，有还是
有
还是
有
还是有，
我们还是有
在，没错，而且真的还回答完了，真的。我们最后
真的
真的对，那最后的话，我觉得林恩，我觉得阿仔师要来参加我们最后一件最后一趴。
哦，是要喊口号，
没错，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的人都要喊我们口号三次。
对，
我们在
10个字的口号，
对，你介绍一下，
因为就是我们很想开庙，
财富。
体感啦，心灵体感
不是体感，心灵体感不是肉感，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对，
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其实它大意是说， 因为我们当然希望是财富自由啊，可如果没有财富自由的话，我们也可以变成是体感的财富自由，例如说薯条加大啦，卫生纸抽两张，然后或者甚至是哎、你心理上就其实蛮符合今天阿仔师讲的概念，就是说哎、那我或许是心灵上的富足或者时间富翁也是一种、
对，
那种财富的自由、
对，所以我们都会
我们今天用
这个做，
我们今天要用台语来喊吗？比较有
对、
台语，
台语怎么喊？
台语要怎么喊？台语教一下，
体感财富自由万岁，这样吗？
体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黑感绿红感，黑感。
好了，怎么正确怎么念？正确怎么念？正确怎么念？
没有，其实我也不太会。我的台语腔调其实很奇怪，是因为我是在工地学台语的，所以有各种有海线的人教我，有三线的人教我，有福州人全都能教我，所以我的台语是一种。口音是一种综合体，
对，我想听你的综合台语，对你的台语有一个综合感。
心灵体感，爱护主角万岁。
哦，可以啊，可以啊，
哦，
不错哈，
还很标准啊。
感觉是要，
那我不太确定万岁是不是在念的啊？如果念错的话 ，Podcast 的朋友再帮我们备注一下。
好 ，OK。
现在线上有人要纠正我们，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他听到这里的人通常都完听率没有那么高 ，OK 啦。
哦，
对 ，OK。
慢那个，
他下来没小
什么大师，
下来没画，现在开始。
哦，你跟
哇，
好
都3、2、1了，
三、二、一，
开始。
心
灵的感
受，
自由万岁。心灵体感万岁，自由万岁，心灵体感万岁，自由万岁，
心灵体感
万岁，
自由万岁，
万岁万岁。
好，谢谢阿仔师，谢谢大家，谢谢。
好笑嗨嗨，第二个笑南北，大家看钱拢无白目。大家再
见。最后，好，假霸了。
哇，五油好不？
哇，
再不煮油吧。
以后我们是不是都？以后是不是都这样请型男？你们
煮油吧。
你们是不是就？是不是请型男？你们精神都比较好。你们今天四个人花枝乱颤，这样子一直笑，一直笑，从头笑到尾，没有看过你们。
但是大家有闲的时间，会当来追踪我们的超马吉面少年，就是呢。
嗨，哪里个啦？
哪里个嘞？
大舅父的，大舅父的。高级的，高级
的。可以哦。
哎，
一个啦，对是吧？好了，再回，再回。
阿仔，如果有来台北，可以找我们。
等一下，
找我们吃
饭。你是台北人吗？
我们
林恩是南部，
对，
我是台南人。
Iris 是台北人哦。
台北，
我也是，也在台北。
好，那算了，台北人讲吃饭都讲掉。好，就这样子，拜拜。好，谢谢，拜拜。